大家好，欢迎收听七十迈旅行故事，我是卢伟。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云南状元袁家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在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之下，在举人进士状元这个圈子里边，大家可能都有一个惯性的思维，就是像云南这样荒蛮之地怎么可能出状元，而且一个云南人在经济特科这类全国考试中居然能够一举夺魁。这个消息震动京师，当时那个场面应该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至于在云南本土，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大家都谈官相庆，大喜过望，一扫云南荒蛮之地不可能出社会精英的阴云和谣言。袁家骨夺魁以后呢，昆明有名的巨魁楼马上改了名字，就叫做状元楼，而且立刻成了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在他的故乡石屏，状元故居紫气笼罩，往来学者是络绎不绝，而他老家的祖宅简直就成了云南第一名宅。很多年以来袁家骨就是大家心中的状元，甚至很多云南深信袁家骨是中国科举时代最后一位状元。但是客观上来说，如果就含金量而言，经济特科是典型的偏科，它不在科举的序列，甚至还算不上一个恩科。与帝国时代的科甲殿试第一名相比无论是在虚名还是在实际的官爵都无法相提并论的。这是晚清新政的一次考试改革的尝试。在晚清官方的人才库中经济特科第一名并没有给袁家骨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和效益。他的宦海沉浮主要凭借他显然是在1903年获得的一个进士学位。事实上，当年参加经济特科考试的186名学子，仅梁士仪、杨度在历史上还是比较有名气的。后来这两个人还因为其他原因被取消了录取的资格。梁、杨两个人的全国的声望甚至超过了特殊的状元袁家骨。袁家骨的一生，刘洋去过日本，做过地方大员、浙江布政使，这样的地方大员当过云南大学的教授，整体上看在剧烈动荡的社会转型期并没有大起大落，算得上是平安着陆。1937年袁家骨在昆明家中溘然长逝。还有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说，袁家骨一个古代的状元后来变成了近代的教授，这个在中国的历史上估计也就这一个人了。这只是当时那个时代的特例，与同履历的云南人士相比袁家骨的后世的声望更多是来自于科举的成就，而非经世济用的丰功伟绩。这是一个标准的传统人士，一生谨言慎行，绝不出格，慎独安守，兢兢业业，顺应时势。回到云南后的20多年里袁家骨忙于学术研究，云南近代史上的刀枪剑戟、横飞的护法、护国、倒堂等各种运动和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也就在这几十年里边，写出了《卧雪堂文集》，编撰了《石屏县志》，被誉为中国最好的县志之一。同时潜心研究袁氏书法。袁家骨呢，人格清高，但是却不吝墨宝。像当今云南昆明，但凡重要的人文古迹，像什么西山龙门、圆通山、黑龙潭、大观楼等处，都可以看到袁家书法的真迹。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状元，在他高中状元那一刻，他已经某种意义上取得了巅峰的成功。就成了标杆，成了典范，这个是对社会的基本的贡献。至于他个人将来选择什么样的人生，有什么样的机遇，那只是个人的脑力活动和自然法则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了。好了，今天和大家聊了一下云南的一个经济科的状元袁家骨的一生和他相关的故事。感谢您的收听，关注七十迈旅行，解锁保姆级游玩攻略，收听更多旅行故事。